这一章它到底说了一些什么？这个是诗歌体啊，你要把它翻回普通话啊，老百姓能够明白说这人到底说了些什么？谁能够替我们讲讲？
约伯痛苦的一个表达吧。
一直在咒诅自己的生日，就自己出生的那一天嘛。
痛苦的表达，咒诅自己的生日。那这章你怎么分段呢？
我这本圣经分了三段，哎，它是一到十节一段，十一到十九节一段，二十节到二十六节一段。
我觉得还有点道理，因为第一节到第十节是在咒诅那日嘛，它的焦点是在他出生的那一天。然后到了第十一节到十九节呢，焦点转移了，就是他为什么不出很快而死。
OK，
到了二十节以后就开始，这个二十节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。受患难的人为何有光赐给他们，心中愁苦的人为何有生命赐给他们，这就再把在这个问题更深入了，对吧？就是
OK，
如果说存在意味着患难的话，为什么有比没有更好？
哎，你怎么一讲话就这么有学问？存在意味着患难的话，为什么有比没有更好？哎呀，这个我们需要想一想。
我就觉得很有哲学味道，就思考这个苦难的深层次的问题。
其他人呢？其他人大家有什么意见？有关于这个分段，还有约伯到底说了什么？
我同意徐悦的这个说法，好有哲理啊！
好有哲理。一句话，约伯怎么了？第一段他所表达的是什么？
约伯说他自己现在是生不如死嘛？
没错，他生不如死。
他就觉得没有生出来，或者就死了的话，
还比现在好，
比现在更有平安一些嘛？
对。所以一个人当他这样讲的时候，你觉得他怎么了？他在干什么？
不知道他活着的意思是什么。
对对，这句话很好。他还没有真的在跟神算账，他觉得他自己很痛苦，而且他觉得他这个痛苦怎么样啊？你如果用两个字的话，我会觉得他有点可怜他自己，他有点自怜。一个人可以讲他自己的痛苦，可是他不可怜自己。你看保罗讲他自己的痛苦，他不可怜自己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很肯定他这个痛苦的意义是什么，是与基督一同受苦。约伯呢，他没有这个把握，他的确也没有这个启示，他光知道自己在一个很大的痛苦里边啊。你要把这个翻成白话的话呢，其实你是从他最后几句开始讲的，在最后差不多三节，他没有 safety， 他没有 rest， 他没有 quiet， 他没有平静，没有安逸，他也不得安息，他都没有，一点都不安全，更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让他稍微舒畅一下。非但没有这些东西呢，他有什么东西啊？他有恐惧，他有害怕，他有患难迎我而来。这个患难还没完的呢，这患难是一波一波一波，现在到了这个地方他已经没有地步可以退了。这个是他基本的体会，就是刚才大家讲的，他在一个很大的痛苦里面，他不知道这个痛苦是为什么，他也不知道这样活下去他的意义是在哪里，所以他从这里返回去，他说了一些话，他做了一些诗，对吧？这个你稍微想想，咱们中国人应该很明白了，就是你有了这个体会，这是基本的体会，你从这个基本的体会里面，你回头你抒发了一些东西，你写了一些东西，但那个所写的东西呢，它有它的价值在里边。比如说刚才徐悦问的，你回到这个第二段，就是从这个二十节开始，对吧？他开始问了一些问题了，受患难的人为何有光赐给他呢？那这个是他在这个痛苦里面，基本是他的痛苦，他的害怕，他什么都没有，他非常非常的惊慌，他也不晓得再往下还有什么样更大的祸患，因为他说祸患迎面而来，迎着他而来，对不对？然而在这个时候，什么叫做有光赐给他呢？什么是受患难的人为何有光赐给他？光到底指的什么东西？为什么会受患难的人为什么有光赐给他？像约伯这样的人是很有智慧的，他给你了一个机会，你看看他心里面到底是所想了什么，他眼睛所看见的那个景象是什么。他知道他自己是受患难的人，可是这个时候他说还有光赐给他，这怎么回事？
他还能感受到神和他同在。
存在还是存在？
存在。
我理解是不是这个光指的是他的生命，他还没死？
这个应该是对的，但是他用了一个光这个字用得很特别，很奇怪，你不觉得吗？
第十节后半句说，也没有将患难对我的眼隐藏，好像神故意让他亲眼看见。
有光你就看见了。你想想看，比如说这个老年失忆症，他要真的完全失忆了，那个痛苦就不太一样，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里面。 最可怕的是什么东西呢？你发现自己失忆了，你还没有完全失忆，那个是蛮可怕的。而且他们说呢，就算你是完全失忆啊，你完全没有记忆，你也不认人，可是还是有偶尔的时刻你会突然醒过来，哎，那就很可怕了。所以有光赐给他，就是刚才陆家所讲，他之所以会选择光这个字呢，就是说你要我在患难里面，你就不要让我再能够看见这个患难有多么可怕，你还让我知道这个患难多么可怕，对不对？你要吓一个人跟吓一头狗是不太一样的，因为人他会知道说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情，狗狗就不太晓得，它眼前的危险它能够躲掉它就好了，它就像没事一样。人不太一样啊，人会想到以后的事情，这个患难有光了，就是让他知道，他了解，就像他后面讲的，这个祸患是迎面而来啊，还没完呢。对他来讲，所有的事情是连结的，而且所有事情有一个源头，这个源头是出于神。他的意思可能有一点呢，你要么你就不要让我活了，或者你要给我患难，你就不要让我再认识这个患难。我是猜他可能有这个意思。
所以这里的光不是指代的神。
我觉得不是。
我想到一个就是比较类似的，就是比如说恐惧吧，恐惧本身比恐惧那个东西
哦，对对对，
更可怕。我意识到我的痛苦比我的痛苦本身
对对
更糟糕。
所以我说用你的话讲，它是有个认知的能力，那个叫做光。二十节的问题之外还有什么？一个很像的问题就是23节，人的道路既然遮隐，神又把他四面围困，为何有光赐给他？那这个问题和前面的问题有什么不一样？多了一个角色是谁呀？
神。
他特别讲，他把他开始点出来了。所以对约伯来讲，在他整个的苦难的时候，神在干什么？
围困嘛，他在围困他，
神在围困他，神用各样的灾难把他围困起来，而且还让他看见，这个叫做把光赐给他。目前他只是就是他所受的苦难，他没有平安，没有安逸，没有安全，他有祸患，他有害怕，他有恐惧，他在这样的一个状况里面，他发表了很多很多的感想。那对于这样的一个人，我们怎么去接近他，怎么去安慰他？还有呢，当我们接近这样一个人的时候，你可能犯的错是什么？
就陪他了，不要教他。
我也觉得说不了啥，你都没办法开口。
对，
帮他做做家务吧，拖拖地呀，擦擦桌子呀。
我们一般会有遇见什么样的状况？假如你是约伯的朋友，你听他讲这一篇讲下来之后，
不一定能听他讲下来，
啊，可能把他打断了。还有呢，当然你可以说我就坐在旁边，可你坐了7天了，也有点烦了，你知道吧？
嗯，
有的时候他宁愿你 leave me alone。
对，
但约伯既然讲话，一个人讲话他就寻求听众，对不对？哪怕他讲给自己听，他也是寻求一个听众。他自己越讲，他越听，他越觉得可怜。
就像是约伯的他这个朋友的话，
嗯，
包括读约伯记的人，能不能体会到约伯的痛苦呢？
哎，对，问题就在这里了，
体会不到啊。
你觉得你在一个角度上，你要帮助他的时候，你就很可能没有办法，
嗯，
就体会的。
哎，对，对对对，
嗯，我们到现在我们在做了半天，我们在做什么？就是在查约伯所说的话，这不容易的。嗯，因为他真真正正的原因他是摆在最后讲，而且最后那些话好像不重要，其实最后那些话是最重要。他在讲说你怎么啦，我害怕，我没有平安，我没有安逸，我没有安全，我恐惧，我害怕有灾祸迎着我来，这个是约伯真正要讲的话。前面都是他的一些发表，对不对？这个什么小楼昨夜又东风，对不对？因为以后主是王国之君，这个你要先知道嘛。我说很容易犯的错就是说，你听了一句话，比如说他开口咒诅他的生辰，你觉得这个态度很不对，这话听得非常的刺耳，对不对？你这个人呢，讲话需要有规矩一点啊，甚至包括那些哲学的问题，你很可能就是他哲学的问题去打他。可是他真真正正他需要的是什么？
就你听嘛，
你听，而且你知道他的患难，首先你要能够摸到他是怎么回事，这是第一重要。为什么我说 你去听人家讲话容易犯错误，为什么？不容易真的帮助到他，因为他说的话你不能够就是就着你的耳朵听，而没有真真正正的仔细的让你平心静气去怜悯他，去帮助他，你就比较不会听错。我们跟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会讲话讲得很僵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会抓着他的话尾巴，他讲这句话你听得刺耳，你就就着那句话去纠正他，这个是很不好的。那约伯咒诅他的生辰，这些话说的对不对？或者说全篇下来约伯说错了什么话没有？我们现在单就约伯所发表的这一切来讲，这里面有没有说错什么？所以我请大家去对照传道书，它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他讲的是错的？比如说他死的比活的好，讲错了没有？
对，
没有啊，现在的
错觉得，
对，他在讲他的 feeling， 他怎么可能是错的呢？对吧？这是徐悦常讲的。
好，他不但是 feeling 没有错，从哲学上也没有错，因为所罗门讲一模一样的话。你至少可以从传道书里面讲到三段，简直就是跟约伯的话讲的一样。小丸子，因为跟我们讲，你说你做了功课。
传道书第四章
怎么说的？
因此我赞叹那早已死的死人，
对，
胜过那还活着的活人，对吧？这是不是一句啊？
对，为什么？他这个因此怎么个因此法？
哦，就是受欺压的流泪无人安慰，
对吗？
欺压他们有势力也无人安慰，就是很不公平嘛，就这个世上的一切都是不公平的。
世界上的人，世界上的督工把你欺压了，这个穷人没有人替他伸冤。所罗门都说死了比活得好，那我现在遭遇这个事情，我说死了比活得好有什么不对呢？对不对？还有哪个地方是可以跟传道书对起来的？约伯一开始所说的一句话，我赤身出于母胎，也必赤身归回，那个是所罗门的话，对不对？那可能是传道书五章吧。
对，十五节，他怎样从母胎赤身而来，也必照样赤身而去。
对，
他从劳碌得来的手中分毫不能再去。
对，这是所罗门的话，他讲的一点都没错。不但开头讲那个赤身出于母胎，赤身归回没有错，他这一章从头到尾讲，他没有一件事情他讲错了，因为真的是这样。那你说什么叫做咒诅自己的生辰？可不可以这样做？此后约伯开口咒诅他的生辰，这是一句陈述，这个不是约伯自己讲的话，
对，
而是说底下一直到了这个，你们分是分到第十节，其实我觉得应该停在第九节，第十节以后是我为什么要这样咒诅，是这个音乐。那从他说开口咒诅自己的生辰一直到第九节，不是每一句话都是叫做咒诅啊。所谓咒诅是有一个 active 的一个 cursing 在里面，对不对？不是一个小楼昨夜又东风这种感叹性的话而已，这里边真的有一个咒诅，那就是什么我们中文看不懂的话，愿那什么，
愿那咒诅日子前能惹动鳄鱼。
什么叫做惹动鳄鱼的什么意思？
他是咒诅那一天，他那整个那几句咒诅的话就最好没有那一天。
可是他不是说我咒诅那一天，他是说有一位可以咒诅那日子的。
对，那
是咒诅。
我但愿那一位把这个 curse 加在那一天上面。其他的话不是在咒诅，他只是在 wish， 我宁愿我没生出来，我宁愿那天没有光，我宁愿那天没有欢乐的声音。那个其实不是咒诅，真正的咒诅是那一句话，而且那个咒诅不是出于他，而是他说神所谓惹动鳄鱼的，不管这个话怎么翻了，他基本的意思是说真正能够改变这个状况的，能够惹动愤恨的，能够带下审判的，有那个能力的，这么大能力的那一位，我但愿他 curse 这一天。
那个 King James 就是 let them curse it that curse the day。
所以我不知道那个东西怎么来，这个鳄鱼从哪里钻出来的。
鳄鱰就是讲这个 Leviathan， 就是那个大怪物，中文地方翻就翻成鳄鱼。
因为至少 King James 看不出这个字。
我这个是 NIV
有是吧？所以他真正的 curse 是在这句话里边，而且他不是他自己在咒诅，他是能够惹动鳄鱼的，能够惹动愤恨的那一位，我宁愿他来把这一天咒诅掉就算了，把这天整个的去掉就算了。可是这个整个的只是一种诗人的发挥，对不对？因为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，他只是在发泄他的情绪而已。然后他带下来一些叫徐悦讲的哲学性的问题，对不对？我为什么有权利说这句话？因为我现在受的苦实在是太大了。 那为什么那天要有膝盖接收我，要有乳来养我？那不如就死了就算了。我如果能够早早死了的话呢，我现在就不用受这些痛苦了。我非常不受这些痛苦，我反而很舒服的跟他们躺在一起。但是你看看我现在的状况，这个是他大概讲的意思，对吧？那我们还是回到刚才那个很重要的问题，你如果自己在这里边你怎么办？或者说你如果有一个朋友在这里你怎么劝他？这个我们先这么说好了，这个跟 depression 有没有关系？他是不是有可能有忧郁症在这个时候？他是不是已经有点忧郁？
有可能是吧不说话不吃东西不睡觉，有可能。
我们现在所讲的忧郁症呢，是你生病了所以你有这种状况。
对，他这里也有生病，他可能也是生病啊。
我知道了，
他全身都是病啊。
没错，他是先生了病然后落在这个状况里，这个不太一样。
先生了病得了忧郁症，
对，
也很正常，
也很正常。但他现在的问题就是说，他的所有的一切的患难给他的这个体会呢，是从那个患难来的。这时候你加忧郁症不加忧郁症已经不是问题了，我是完全同意，我就是要等这个答案，就是 that's all。 因为我们现在常常有的人忧郁症，他不是因为任何的患难，他就是生病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不用用这个角度去看约伯，这就是我的 point 啊，你不需要用我们现在这些病理的角度去看他，因为常常有人读约伯记就是他有忧郁症啊什么什么，那个不是重点。重点是说他受到这样的打击，他当然很可能已经成了忧郁症。你疼到这个地步的话，那是不得了的。我记得我爸爸最后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们去看那个临终的这种医生，他一看我爸爸，他就说他在痛。我们说没痛啊，他说他没痛啊，他没说他痛啊。那你就看他眉头皱得紧紧的，这个是标准的表示他在忍他的痛。哎呦，我还真的没想到，对吧？可是这样的长期的痛下来，你是可能有忧郁症的。你很多的事情会让你，就我们现在的名词叫做忧郁症，但是实际上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是不需要从这个角度来看的啊。我们再回到刚才的他这个所受的痛苦里面，那我们可以怎么帮他？如果是他的朋友，你需要了解的是什么？你怎么劝他，或者你怎么不劝他？他们已经陪他做了七天七夜了，没什么帮助，对吧？他讲这些话是要送客吗？是怎么样？
那个约伯就他的朋友跟他在一起陪他做了七天，实际上他心里面还是想要跟他们沟通一下，让他们希望他们能说点什么话，好像是那种感觉。
这点其实蛮好的，我不觉得约伯是要送客，他真的是他讲讲话，他可能稍微舒服一点，只是朋友没听懂。
具体做什么是一回事，就是这心态，旁边人的心态很重要。就你看着这样一个人，做约伯的朋友来说是个什么心态？所以约伯自己就说了应该是什么心态，就是你碰上这样的人要以怜悯和慈爱待他。
对对，他后来他就讲这个话。
对，因为大家要知道，算在苦难里或者极其苦难里头，尤其被神击打的人，在被击打的中间是很不可爱的，
对，
他说话会很难听的。
对
情绪也都不太好，
你不能太跟人较真。对
对，人的态度也都很不好，所以呢他说的话也很冲，所以他的那几个朋友一听他一这么讲就反驳他呢也是可以理解的，对吧？哎，你怎么说话这样的这么负面呢，对吧？看起来对神也不敬了。你怎么这样？你的信心在哪儿呢？你圣经怎么读的？哎，就很自然会这么想。大家要记住，在受苦的人是不可爱的，你恨他，你烦他是很自然的事情。
这句话很重要。
这个心态有了以后，具体做什么事呢？看具体的不一样。有像约伯这种呢，他受苦了，他愿意讲一大堆的话，这也好，那你就听着好。那有一些受苦呢，刚开始讲的。他就说不出话来，苦的，那你也没办法，那你怎么办呢？那你也就在旁边看情况吧，对吧？你也就大部分时间，反正你肯定是不能说他什么，这是没有用的。
对，
普遍的话呢，就是这样，受苦的人心里头有一大堆苦水的，有的能倒出来，有的倒不出来。作为一个旁边人，一个朋友去安慰他的时候呢，你呢就做个垃圾桶，你往那一放，让他往里头吐，把所有的垃圾苦水都吐在里边，就行
了。你也不行。
你也不行了。同仁这个非常非常好，记得起，受苦的人不可爱。你做个垃圾桶，你要认为你能够做什么。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因为我们基督徒常常犯了一个毛病，就是说当我们去探访啊，我们最喜欢说我去探访一个人的时候，我们常常是一个居高临下的姿态，我们认为我讲的话或者我传的福音或者我能够帮助他，我能够开导他，那这个往往有的时候会适得其反。
就很多会那种就是神感动我来看你，要把这些话说给你听， 神派我来，就是好像来指点你。
对。
十次有九次你是误解神的意思了。
对。大概有十一次。所以多加你在发病的时候，你在受苦的时候，旁边的人可以怎么办？
我发病的时候内心是很渴望就是交流，但是说不出来。但是有一个人如果愿意能陪我，不说七天，他就陪着我坐一天，我都愿意跟他交流的。
哦，真的。
但是通常的情况下，就是我一开口吧，别人就走了。
就得罪人了。就是你很不可爱。
我不知道，对不？但我自己还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怎么我一次换你就走呢？你陪我一半天，你不就想听我说吗？
嗯 ，OK。
对，能做这个垃圾桶是个很沉重的，
啊、
你没有生命做不出来的。
有那个忧郁症的人，就是希望人陪他说话，
说说话。嗯，
对我老爹就是有了忧郁症，他就希望每天、每时每刻都有人陪着他跟他说话。
说。是吧？
他就什么都没有了。
嗯，
平时老觉得天要塌下来了，他就是人要陪着他说，他说的那个确实是没错，
是没错，
是这样。
这个是我们很需要学的，我们很需要，因为基本上我们这些人，像老潘啊，像飞天猫啊，像多加啊，就都受过相当程度的苦啊。像我自己都没受过什么苦的，就很难去体谅别人在病痛里面。OK， 有的人是想交流，有的人不想交流，他那个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我们很难体会的吧。但是就着基督徒自己来讲，约伯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，就是到了最后，当耶和华跟约伯讲完话的时候，约伯就不说话了，对不对？那尽管他这里所说的话都对，他是说好呢还是不说好呢？假如我们还有一点点力气的话，我们是应该说好呢还是不说好呢？我们这个垃圾是要倒好呢还是不倒好呢？
说好啊。
说好。
对。
为什么说好？
他说完以后神不就出来了吗？
不说就不知道神出不出来。
我觉得说好，因为如果不说的话，有的时候他脑子胡思乱想，这个魔鬼一直跟他在说话。
嗯，
对，你说出来，人家陪你的人也知道嘛，要不人家得多厉害呀、啊？他知道你。
诗篇里不是有一句话吗？若是出于你，我就默然不语。
这都是没受过苦的人跟我，
这就是不善劝的。
他觉得这件事情很简单。
哎，
说了有什么好处，有什么副作用，有什么坏处？
说了就可能说错呀，你但凡说出一句话，
说错没关系啊，反正刚刚童声不是讲了吗？这时候的人很冲的、哦、讲的话很难听的、
哦、就但是会得罪神，有这个风险。
他得罪神了呀，不过但是说得罪神也没事，神很宽大。
我们这些基督徒难道还真怕得罪神吗？我们都早就被主耶稣宠坏了，要不然早就主耶稣雷打下来都不够用了，早就被不知道多少次了。
是说出来发泄情绪，发泄了半天，可能使你的情绪更糟糕。也许
我同意那个徐悦说的，因为很多事情别人没在你的 situation 里面，你说出去了，其实会引起更多的麻烦。
对。
因为别人会给你建议呀、啊，别人是出于好心，那给你的建议根本没有 get 到你的 point， 所以呢，会让你呢更加的烦。有一个医生是这么跟我讲，现在不是有很多 group 吗？
Group therapy，
它不同的人群它是不一样的，有的人很喜欢讲，那有的人呢，他所需要的东西呢，不是在那 group 里面得到的。比如说有的医生就跟我说，你不要去那种 group， 你去那种 group 会让你整个 fire out burned。但是这个非常 tricky 的。
嗯，
这要根据你自己的观点，而且说实在的，像就像约伯一样，他真正能帮他走出来的还是神。
对，还有一个很大的副作用，就是不单是在受苦里面，在生病里面，就是人呐、啊，相信他自己讲的话，他一讲出来，他就真的认为是这样子，这个我们自己需要小心的。但约伯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，我们赶不上他的智慧。那你看夫妻在吵架的时候，难听的话一出来。就真的他就认定是这个样子，他讲了以后他比从前那个态度还要强硬，还要难改。因为我们会听自己的话，听自己的话以后我们会信自己的话。因为我们教育小孩也是一样，不要让他嘴巴乱讲，他讲着讲着他就真的变成那个样子。约伯本来前面讲，他说在这一切的事情上约伯不一口犯罪，他到现在他算是犯罪了吗？他这样是讲比不讲好呢，还是不讲比讲好呢？
约伯他自己知道他做了什么、他也知道他跟上帝之间的关系。
对。
然后上帝呢也知道约伯是什么， 觉伯在上帝面前就跟一个孩子一样，孩子在父亲面前哭哭闹闹的，或者说一说跟，我觉得没有问题的。
没有问题的，嗯。
好吧，我觉得约伯记对我来说最大的印象是这样一个艺人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他虽然是有很多 complaint 的干嘛的，
对，
但是他仍然最后坚持住上帝在哪里，对吧？
嗯，对，不单是如此，而且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。我们常常去讨论这些事情呢，不是为了去讨论，而是看能不能再看得更清楚一点，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。你说约伯如果三个朋友不来，他有没有本事他就再也不说话，他就仍然持守他的纯正，神医治他，有这个可能，而且这个可能恐怕是一个必然的结果，对不对？可是神呢，派了三个朋友跟他做了七天七夜，然后约伯开始忍不住了，他开始说话了，他的话一说的，像童声讲的，说的也不是特别好听，是吧，又不容易听得懂，尽管对他的心里面来讲，他跟神的关系没有变，他所看见的那一切都没有变，神也从来没有定罪他。可是呢，这个东西一发不可收拾，在三个朋友中间引发非常非常多的讨论，到最后上帝出面，就像 Edward 讲的，讲到最后不是神出来了吗？所以还是讲讲好，这边有他的道理的，就是说，如果约伯要做一个属灵人，他有一些属灵的道理跟自己讲，哎，我隐忍不说，我就勒住自己的舌头，一直勒勒勒勒勒勒到主再来，不见得那是一个最美的结局啊，因为我们要记得圣经的话说，神的恩典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，没有关系的。你如果真的是忍不住，你真的觉得自己很可怜，你真的很想好好的哭一场，你真的想干什么，你就做。你需要知道神的恩典是非常。非常的大，这些朋友尽管讲的话都不对，可是你看看他带给我们多少的益处，对不对？让我们后来的人可以叫做，我们上次已经讲了，你要读约伯记，一定要先找出来这约伯是什么，是为受苦能忍耐的榜样。诶，他说了这么多话还叫做能忍耐，没错，他还是能忍耐，讲归讲，他仍然是受苦能忍耐的榜样。我们也知道神的恩典，神后来给他的恩慈比先前的还大啊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查约伯记的主要能够收获，能够开始从这个不管是细节里边，是从大概的这个框架里面能够帮助我们的，这都是挺重要的啊。我们自己就像飞天猫讲的，可能迟早有一天你要走到这一步。我现在看我这个老岳父啊，也是看得蛮心疼的，可是也是蛮不知道这受苦的意义到底是什么。但是我可能有一天就要轮到我们自己啦。走到这一天的时候，我们自己也需要知道怎么办啊，因为前面已经有榜样了，要我们照着他的榜样去行。甚至我们现在可能年纪轻轻就已经开始有一些问题了啊，比如说你在一个很深的 depression 里面，那其实你的体会跟约伯是蛮像的。受患难的人为什么有光赐给他，我什么都不知道也就算了啊，你想寻死的人都通通在这里面可以找到他的这个对应啊，那我们需要慢慢慢慢的去思想去摸索，让我们知道拿自己怎么办，也知道尤其重要的是我们在帮助弟兄姐妹的时候，帮助别人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怎么办。